午夜拍案惊奇。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经历了种种凶险，玉飞燕拿出了祖传的扳指，送给星期天收买人心。谁想到司马徽竟然也拿出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发耳朵纱。
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天下霸唱最新力作《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卜》正在播中。
听了司马徽的话，玉飞燕微微点了点头，心中却仍有许多疑惑不解，他就又问了：“那么，那位小的渣公公，既然能够从宫里边带出东西来，为什么他不取金银玉器，更不拿古董字画，偏要拿个挖耳朵勺回来压箱子底儿呢？”司马徽随口便造说：“哎，您可是别小看了这个纯铜的挖耳朵勺啊，这可是名副其实的世件国宝啊。为什么？因为看一件古物，您不能以材质断其贵贱，首先是要看它的历史价值，其次呢才是它的艺术价值。话说，自打大明洪武皇帝隆兴浴血百战，中将元人朱辉漠北恢复了我汉家山河，后有燕王扫北建都北京，一度是励精图治，海内无事啊。怎奈日月频迁，兴衰屡改，这正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到的明朝末年，朝廷失效，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先是闯王李自成揭竿而起，率军打破了京城，逼得崇祯皇帝吊死了眉山，改朝换代为大顺，天下百姓啊直到就此安居乐业了。可是呢，偏偏又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了清兵入关，那八旗铁兵席卷而南，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从此定鼎了中原。大清国仍然是建都北京啊，啊，你道为何？只因那满清的皇帝也看中了咱北京的形势不足啊。此地北衔燕山，西接太行，东吞渤海，南压华夏，真可谓是金府天国，乃是万古千年的不拔之基呀。自从清朝入主以来，接连出了几代的明君圣主，审时度势，任用贤能，务实祖国，重视农桑，平定各地的叛乱，一举扫除了三藩，终于使得四海一统，万民归心。岂料康乾盛世之后，却挡不住盛衰笼替，风云变幻，终于是朝纲败坏，大局糜烂，不可收拾。眼看八国联军趁势打入了北京，逼得慈禧太后仓皇出逃，驾辇行至的途中啊，天时风干水和，烈日悬空，浮云静草，这老佛爷体内生出了痰火呀，耳鸣目噪，苦不能言呐。御医呢多方诊治无果，正当堪堪废命之时，幸有随行的官吏就呈上了暹罗进贡来的玲珑八宝挖耳勺一柄，由总管太监李莲英亲自为老佛爷掏出了耳垢， 上天平这么一腰啊，重一两有余。慈禧呢，得以泄出了这火，顿觉神清气爽，耳聪目明，因此而活呀。遂主张与洋人议和，签订了辛丑条约。可以这么说吧，如果当初慈禧没掏耳朵，他未必能够保得住性命，再次返回京城。光绪皇帝也不会因为变法不成，机遇成机，落得个含恨而终的悲惨的下场啊！谁能想得到啊？这么小小的一个挖耳朵勺，却是历史风云变幻和晚清末年丧权辱国的见证啊！难怪后来李鸿章李大人感叹呐、啊：“刀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挖耳铜勺原非凡，请君莫作等闲观。玉飞耳听司马徽说了这么多，这才明白了啊，无非就是为了显得他这件破玩意儿价值不凡吧，足以顶得上自己送给星期天的那枚翡翠扳指。自己刚才那份深情全都打了水漂，真是明珠美玉投于盲人，好心呢都给当成驴肝肺了。他越想越生气，就说了：“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司马徽看玉飞燕被自己气得脸都白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了，心里头难免有点恻然，就直言相告，劝他说：“你就收下呗，虽然跟你在古墓里见的宝物不能比，可是蚂蚱蹦进油锅里，大小也算是个红星啊，是吧？另外你也就别费心思拉拢我们入伙了，是吧？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人从野人山巨型裂谷里边活着走出来。退万步讲，即便咱们真能活着离开，我也只希望你履行先前的承诺，带着星期天远走高飞。至于我们三个人啊，您就别管了。”原来司马徽和罗大海、阿翠三个人啊，在遇到柬埔寨食人水蛭的时候，便都已仔细地想过了，就算自己侥幸捡条命离开了野人山，也不打算逃往海外去了，因为到了那边一无所长，也无以为业呀。为了谋求生计，必定会受制于人，迟早啊还得跟玉飞燕去做盗墓的惠子。想想姜师爷、钻山甲啊，这些人的下场，可见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他们都是被东家以重金所雇，结果呢，不明不白的死在了这片与世隔绝的原始丛林。做这等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的勾当，谁也保不准明儿就走背字儿，一头撞死在别人的手里这儿，搭上了性命。与其为了金钱去给那些财阀卖命，到最后死得像条狗似的，还不如就此越境回去。该挨枪子儿的挨枪子儿，该蹲土窑的蹲土窑，倒也落得一个精神爽利。玉飞燕听完了司马徽的话，心头的怒气虽有缓和，但是恨意仍然未平，正想跟他再说什么，忽然就听这裂谷的底部啊传来了一阵巨响。大家都知道有事了，急忙探出了身子向下看，就见脚下这片茫茫的迷雾射出了几道强烈而又刺目的光，炫目的强光穿透了层层浓雾，他明一阵暗一阵的不住的摇动啊，晃得人眼前发晃。随之而来的，那就是一片古树朽木倒 倒塌折断般的咯吱咯吱咯吱的怪异的声响。司马徽感觉到了，这个动静是自下而上，由远而近，来得非常的不善呐、啊。这声听着就让人发怵。他寻思，浓雾中的几道光束看起来这么明亮刺眼，比探照灯还亮过数十倍，这绝不可能是生物光。还有这阵儿犹如枯树一般从巨型裂谷深处迅速移动上来的声音，这又是什么物体发出来的呢？大约在野人山巨型裂谷200-300米深的地方，从浓雾中射出了几道刺目的光束，强光在黑暗之中摇晃不定，同时在地底下有枯树般咯吱咯吱的异常的声响发出来。听这动静，竟像是深渊里边有什么东西爬上来了。司马徽断定，在浓雾之中出现的光源，那绝对不会是生物光。一般由生物或者是矿石发出的光亮都属于化学冷光，亮度持久，但是不会发热。对人类而言，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光源了。然而这片在迷雾之中晃动的光线却是极其刺眼的，不是普通的探照灯可比的，似乎来自某种具有热量的电气光源。难道在这与世隔绝的不见天日的地下的裂谷之中，隐藏着至今还可以运作的强光照明装置？那么那架失踪了近30年的文驰特种运输机，在如此阴冷潮湿的环境之中，也应该被腐蚀的破烂不堪了。而且运输机上肯定不会装有这种强光探照灯啊，所以从浓雾之中发出的光源不可能来自这坠毁多年的文室啊。众人的心里都是害意难言呐、啊，都不知道这个迷雾的深处会出现什么。可凝神屏息看了一会儿，就见这几道光它又灭了，裂谷底部再次变得寂然无声，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个危险之所以成为危险，在很大的程度上，那都是因为人们在事先不能够预见它的真相。司马徽也知道，遇到了这种事儿，光凭猜测是没有用的，还得眼见为实。他跟众人稍作商议，就决定同玉飞燕两个人下到浓雾之中探明究竟。当即带上了武器，身上绑了以发光二极管作为光源的素营灯，又拿了聚光手电筒，攀藤附葛向下而行。随着距离那涌动的雾气越来越近了，就隐约就见到了这个渺渺茫茫的大雾之中，恍恍惚惚恍恍惚惚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朦胧的黑影。由于热带风团浮屠的侵入加剧了，野人山地底裂谷中的雾气仍然在缓缓地降低。两个人到得近处的时候，这个迷雾已经不那么浓重了。司马徽借着手电筒的光线仔细地去看这个巨大的黑影，他发现那竟然是一架被无数孤藤缠住的中型运输机。这架运输机机头圆钝，机身的形状犹如椭圆断面，两翼呈梯形分布，前窄后略， 与普通运输机截然不同的是，这个运输机通体都采用木质的胶合板结构。运输机机身上赫然有个显眼的黑蛇标记，这与在空军基地照片上拍摄的那架机体那是完全一样的呀，而且看机型结构也与英国空军失踪的黑蛇号文式特种运输机是完全一致的。当年的档案显示，这架运输机落入裂谷之后，从电波中传来断断续续的通讯的声音，驾驶员在拼命的呼救的同时，也曾确认黑蛇降落在了雾中，随后呢便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的联系了。可是司马徽跟玉飞燕亲眼所见呐，才知道原来这架文式特种运输机并没有落入地底的最深处，而是被坚韧的古藤给缠住了，悬挂在了野人山裂谷的半空。它可没有降落和着陆啊。由于文式与其他的军用飞机不同，完全采用了轻质的木料构造，液冷发动机的功率高，飞行的速度快，续航的时间久，同时呢载重量并没有因此而降低，而且文式飞机生存能力强，可以适应各种艰巨任务的需要，在缅甸山区这复杂多变的气候的条件下，更能够发挥出它的出类拔萃的优异的性能。这架黑蛇号就属于标准的文式改型特种运输机，它在失控坠落的时候受到了裂谷间凝聚的气流的作用，使得机身仍然保存完整，看上去并没有严重受损。探险队冒死进入了野人山，为的正是寻找这架特种运输机呀，并将机舱里的货物带回去。这个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失踪的运输机被乱藤挂在了裂谷的半空，如此这么一来就不用再深入雾气笼罩危机四伏的洞窟的底部了，这不能不说是意外之喜呀。但是司马徽跟玉飞儿并没有因此感到庆幸，反而觉得隐隐的有这么一种不祥之感。于飞燕看这机舱里边黑漆漆的鸦雀无声，就低声问司马徽了，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运输机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啊？司马徽他攀住了从峭壁上垂下来的树藤，盯着这个运输机望了一阵子，他早就看出了不同寻常的地方了，就随口答道，是不对劲儿啊，他太新了，好像是刚刚才坠毁。事实上这架运输机坠落在深山洞窟里应该已经接近30年之久了，然而时间和恶劣环境的侵袭并没有在它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迹，这个机身上的涂装就好像新的似的，是不是连发动机还热的呀？回想起先前在野人山巨型裂谷的外边，众人曾经看到了一架幽灵般的机影从低空掠过，当时机舱里可是没有任何光亮啊，这个螺旋桨也是停止运转的。探险队追踪它的飞行轨迹到了这个地方，依理推断这架从云层之中坠落的运输机应该就是被裂谷中孤藤缠住的黑车号啊。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执行特别运送任务的黑蛇号文式特种运输机仅有20几年前在野人山失踪的 那一架呀。雨飞燕儿不禁在心中狐疑起来，怎么了？难道先前看到的真的是幻影吗？然而种种迹象都表明，眼前的这架运输机它确实是刚刚坠落不久的呀。失踪多年的黑蛇号运输机在雾中究竟遇到了什么？它在完全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空中飞行呢？又想，莫非时间与空间这恒定不变的能量都在地底浓雾中被扭曲了，被颠覆了，才使这黑蛇号运输机以这种鬼魅般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了？那么驾驶舱里的驾驶员到哪儿去了？还有刚才雾里边冒出的几道刺眼的强光，以及地底下深处那个吱呀不绝的声响，那又是什么呢？雨飞燕虽然是见多识广啊，可是当此情形也如同落在了无里雾之中了，分不清东西南北了。这些事儿毕竟跟他灌输的盗墓的勾当相去甚远呐、啊。而且现在所面对的情形似乎是属于超自然，即以科学常识和物理定律都难以解释了。雨飞燕的脑海之中连连闪过几个念头，但是很快又被自己推翻了，只好再次就问司马辉了。嗨，你说现实中怎么会出现如此的情形呢？莫非咱们是在噩梦里？不成？
司马辉何尝不盼着这几天所经历的遭遇仅仅是一场噩梦？可肩上隐隐作痛的伤口不断地提醒他，眼前之事虽然诡异的匪夷所思，却完全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凶险，食人水质混杀队员。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婆》，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每晚12点敬请收听。